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听了两卷这个住在基督里的第一课和第二课，我就不知道你们大家都听了没有啊？这两课非常棒。好，那我们先知道什么是住在基督里啊，我们就可以讲一讲这个，讨论一下这个题目。好，那我们今天先听哪位姊妹做摘要，好不好？先做摘要好不好？蕾蕾啊，蕾蕾做摘要吗？
嗯，好的。
嗯，好，那你来念，你来做摘要啊，你的声音很好。
好啊，那我开始。神就是爱，爱是神的本质，是神国至极的真实，在神的性情中，以及在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的关系中，爱都是首要的特质。父神怎样爱耶稣，耶稣也是怎样爱我们。神爱我们的程度，正如神爱神的程度完全一样。他的所事，是他所创造我们的所事。耶稣邀请我们，入这样的爱中，我们必须常住在这项真理中，得专注在这项真理上。我们生命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专注于领受神的爱，并且表达出来。就是说，我们领受耶稣的爱，然后用这样的爱来爱父神、爱自己、爱邻舍，这就是神的命令。我永远地住在这样的爱中。当我们经历了神的爱，神的爱满溢出来，我们就能够去爱他人。爱按照定义就必须要表达出来，必须分享，也必然会倍增。三位一体所经历的完全之爱，神要众人都能够经历其中的喜乐。与耶稣交谈是住在基督里最核心的活动，读经是引导我们与神对话，提供我们祷告生活中的对话材料。就是当我们读经时，我们将神话语的真理讲回给他听，这让我们更加享受祷告。我们要借着导读他的话与圣灵交通，来与耶稣对话，这样你就会结果子，并且会成为一个启发影响别人的属灵的生命的人。当我们读圣经上的话语的时候，要把这经文当成跟永生的神在对话，这就是住在基督里面的根基。我们必须用神的真理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就是宣告圣经上神的应许，宣告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基督的心腹，在基督里是被赦免的，是不被定罪的。当我们一边读经，一边将神要我们相信的各项应许向他祷告回去时，我们就在与神对话。导读不会赢得神的爱，而是调整我们的状态，得以领受更多的爱。我们与圣灵对话的程度决定我们顺着圣灵行事的程度，因此若不与圣灵对话，就不能顺服他或顺着他行事。胜过情欲唯一的方法就是与圣灵对话，住在基督里也是一样。我们委身顺服他的带领，就是我们决心来顺服他，活在顺服的灵里，跟神讲话，支取神的应许，顺服神的带领。这是住在基督里的三个元素。我们在顺服的爱中所做的一切与他相交的努力，他都看见，他都感动，也都纪念。并且当我们决心在顺服的爱中，就能领受表达，经历更多的恩典。内住的圣灵会教导我们关于耶稣的心，他的话语与旨意，也赐下勇气激励我们去努力不懈地追求神，并要更新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让我们有能力活出顺服的爱。Amen。 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蕾蕾姊妹哈，讲的就是也这个把这两课哈都把它归纳的很好。像这两课，第一课里面上就讲到什么是神的爱，第二课里面讲的是这个如何住在基督里，这是两个就这次的一课两课的很主要的哈。神的爱他就讲到了那个五个这个怎么样子啊，归纳的真的是很好。好，我就在想说，你真的是 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说那个他讲到一个圣灵与圣经圣灵对话哈，是非常重要的哈。但你首先讲哈，第一个问题，我们讲到什么是神的爱，什么是想神的爱，思想神的爱是什么？啊，怎么样领受神的爱？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空，这个很这个抽象哈？好，那天就躺到床上，我就想半天，因为我信主这么久。而且也常常的也这个等候神啊，也这个赞美啊，你要我真正的讲到神的爱，什么是神的爱，我还真想不明白，我就是用自己的话语去讲。好，我们很多人讲到神的爱，一般都是你要跟人说，诶，你认为什么是神的爱，大家可能那个眼睛就只是灯盯着你，不知道该讲什么，因为很抽象齁。好，那天就想一下。我自己就想说，神的爱对我个人来讲，好，应该有人录音对不对？应该有。好，那个诶，那个录音的人来了吗？我都不知道哈。好，有人开始录音好吗？以前雪梅都做这个事情。好，好，那个麻烦你们那个同工做一下，看到薛飞和雪梅好像都还没来。你刚开始哈，华芳好，谢谢你，谢谢你。我都不知道，因为没注意这个事情。好，我自己那天在想的时候哈，想到这个神的爱，第一个呢，就是一对那个爱是一对一的。好，那一对一，好，那个你没想过啊，那个神怎么样爱你？以前我觉得神爱我哈，好像是不是一对一的？这我以前想到呢，神呢比较爱别人，好，那个。爱的别人全部爱完了以后呢，剩下了一点面包渣才给我哈，是不是这个听起来好像蛮这个幼稚的一种想法哈？后来那天我不知道跟谁去分享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嘿，我也是这么想的耶，我都是觉得神爱别人爱的比较多哈，对我的话，我是最后那一位，可能好像是那种就是看不上眼的啦，把最后一点点面包渣丢给你，赏给你了，好。但是后来就有一次，哎，我就这样讲哈，因为有一个师母为我祷告，说耶稣非常爱你，我觉得他废话哈，我觉得说这个叫什么祷告？我觉得说耶稣爱我，他爱全世界每一个人啊，那我就包括我哈，那只是呢，他爱别人爱的比较多，爱我比较少哈，最后一点点给我哈。但那天晚上我开始等候神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突然我就感觉一个。到最后五分钟的时候，我站起来要走，好，我已经觉得说啊，反正我等候神半天，我也没感觉到神的同在，什么都没有感觉啊。你们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坐了那半天也不知道神到底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说呢，神爱我就是剩下最后一点点哈，所以我站起来要走，我就感觉到有一双手就压在我的肩膀上，就说你不要走，让我再看看你。啊，原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神就给我一个我就你面前就看到了好像一个图像就是一对有情人在最后这个约会的时候最后要分离的时候那种手牵手就是那个男朋友就对女朋友就说啊不要走让我最后再看看你所以圣灵就在里面开启说那个就是我对你的爱，是那个是专注的，就是看着你就说啊，你不要走，让我最后看一看你。他说，你认为那种爱是爱别人剩下的吗？啊，然后如果男朋友是这样的话，爱的是女朋友剩下的，那这个女朋友也会跟他说再见了，我们下次我们就算了哈。他说，这个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是一对一的就是那种专注的他就是看着你就像一个情郎看着一个他的这个家人他的家偶他就是那种就说你我舍不得你走的就是那种爱他是一种全新的爱是那个好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有开启说哦原来全然的爱就是这个一对一不是爱别人多了他剩下了给我好所以我一直都不明白我说哦原来圣灵你知道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圣你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住在你里面那个是一对一的爱 那个圣灵在你里面，他就爱你这一个，他没有是爱别人剩下的，完了以后才住在你里面，没有这样的。好，所以我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说，哦，原来我为什么要跟圣灵相交？因为这一位住在我里面，是我完全他拥有我，我拥有他。他这个时候他不是跟别人那个约会剩下来的点时间给我，而是完全的时间都给我。这就是神的爱，是一对一的爱，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不放弃的爱。因为我有时候发现哈，你的今天的有些人说啊，我今天的属灵的光景很好，这个时候神就爱我。那我明天呢，我早上起来是懒了一下啊，完了以后呢，去也没有去读经，也没有去祷告，这个时候呢，神就不爱我。好，那后来我就发现呢，这个完全不对。因为我发现了，因为我自己感觉哈，每次我在属灵的状况比较低沉的时候，好，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无是处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要如果等候神，我跟神说，哎呀，我今天真的很糟啊，我又做错这个事，又做错那个事，我跟神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神的同在更大，比我觉得我属灵的光景很好。我什么错误都没有犯，我今天做了很多的服事啊！你看我今天在网上服事了这么多人，好，真的发现相反哈，我的失败的时候，我感受到神的同在更多。所以这就是让你神就让你知道，当然你属灵光景很好的时候，他也爱你哈。但那个爱不因为你属灵的光景很好，他加给你一点爱，但是他也不会因为你的今天的属灵的光景不太好，他今天说我今天就是不能给你那么多，哎，我就给你那么一点点啊，让你好好的反想，然后呢，我再把爱给你。他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他的爱，他真的就是一种不放弃的爱。所以你真的当你失败的时候，你不要转离神，你越失败，你越在他面前讲话，你就发现他的这个。他的情感，他对你的爱，这个情感，你可能会更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当你觉得很失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逃掉，就跟神讲话，跟圣灵讲话，你会很容易感受到神的爱。虚心的人有福了哈，这个贫穷的人，这个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了哈。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他，因为他有一个服侍，他有一个不放弃的爱，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呢，我就想到的就是一个他用他的那个细心安排来表达他的爱。你有没有觉得，你觉得你的爸爸，一个很爱自己儿女的父亲哈，他的最表现的方法，最明显的大家都看得到的表现方法是什么？就是他对儿女的安排。从这个小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感到说，我今天要把我知道不管是儿子出生，我就把我的房间里刷成一个蓝色的这个墙壁哈，女儿要出生，我就赶快去换一个粉红色的墙色，好，完了又什么摇篮啊，什么东西要出去买好哈，完了有这个房间都要全部设计好，完了小孩还没有出生，他就可能就计划说我要去赚钱存钱，完了以后呢我要搬着住在哪个地方，完了小孩上哪个幼儿园，完了又再上哪个学校，他以后要去读什么，说不定都已经全安排好了。所以每个小孩子走一步，他都这个爱自己儿女的这个父亲，他都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这我们的人都有限哈，所以你父亲对你安排的再好，他总有时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安排，就说没有，有时候没有智慧了，有时候有些父亲溺爱哈。好，但是呢，我们的神他是有个有智慧的神，他的安排都会非常的好。我那天躺在床上，我就在想说，我在没信主的时候，他已经安排的非常非常好了。好，因为安排的环境都是让我以后有机会认识他。好，所以我就想说，哦，原来我不信主的时候，甚至有时候又说真的不屑一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人 借给我一本圣经，我看翻两下，我还给扔给他。我说这个跟希腊神话差不多的，我这样跟他讲。好，他是说一个美这个英这个外文系的啊，他说是一个美国的这个教师借给他看的，看了一个圣经。好，我跟他说，我这个圣经真的是没有什么意思，跟这个希腊神话讲的差不多的，也是另外一本神话，我还真没时间看，因为那个好像因为我们的这个课作业没有要求看圣经，要看要求这个看这个希腊神话，我是中文系的。好，我们学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在要求之中，好像还没有希腊神话写的那么这个更有意思哈，因为希腊神话里面常常好多的打仗哈。好，但是我后来发现神并没有因为我这样去亵渎他，还说这个小孩子真的是这个我以后也不要他了，让他下地狱去吧，没有这样子。我觉得神他就是安排很多的环境让我真的有每一步，到后来不仅到美国来，我一到美国来都就被基督徒包围了。很快的，我大概在美国的第二年就信主啊，那就很快。我觉得他因为神安排的那个环境，就是让我，就是我觉得基督徒就是把我给都包围了，我根本就逃不掉。好，我根本就逃不掉。那我后来就发现，我信主以后呢，我发现我身边的每一个阶段哈，神都安排一个人在旁边帮助我。让我真的是属灵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好，这就是神的爱，他就是一种很细心的安排。你知道我第一个带领我的人是什么，是谁吗？是一个台湾的女孩子，很爱漂亮，她长得很漂亮哈，也很喜欢打扮啊。完了以后呢，我刚刚来美国呢，显得比较有点土哈，那个是才85年嘛，所以我又不会化妆，也不会这个很多东西穿着打扮我都不会哈。完了他来了以后呢，他就很喜欢我，好，完了以后总是跟我在一块玩哈，带我出去买衣服，带我告诉我说美国哪些化妆品呐、哪些护肤品呐、好，我就好喜欢他，好，我就跟他走，好，完了以后呢，他就陪我到处去逛街哦，他也蛮喜欢逛街的。后来他才跟我讲说他是基督徒啊，完了以后但他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了。我现在回头来看，他大概就只是主日的时候去一下子教会，平时的时候那跟我没有什么两样了，所以我们很谈得来哈。那好像有一次这个布道会他就带我去他们教会，说他那个教会有个布道会，让我去听一听。但是呢，我觉得他因为是我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邀请我，我觉得不应该不给他面子啊，我就去了教会。去了教会以后，那个时候就被圣灵感动，圣灵就在那个里面，别人呼召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当时他在这个上面有一个牧师，在布道会的牧师在讲的时候，我心里还在想说，他就在讲废话，他用圣经来证明神是对的。我说那这个不科学，你知道吗？我们科学的道理就是要用其他的东西，对不对？来证明你这个观点是对的，是用一些事实，叫做什么这个那个什么什么是为这个衡量这个唯一的标准，那就是一个事实啊，或者是用别人的东西，就是说你就是不能用你自己的东西证明你是对的。我说那这个基督教就是用圣经来证明他自己是对的，那简直是什么呢？我在底下就在那议论呐、完了以后，所以我觉得我根本不会信主，但他呼召的时候很奇怪，我觉得有一个力量突然把我一推，我站起来了。一站起来以后，哦，我眼泪就一直往下流哈，我不知道，我当时觉得很可笑。我就觉得说我这么会为什么会流泪，你知道在你不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可以在你的心里感动你。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因为像我还没有重生也没有信主，圣灵不可能住在我的里面，但是他会有一个感动。哦，我眼泪我哗哗大哭哈、我也不是大哭了，就是眼泪一直不停的流，我觉得很掉很没面子哈、完了以后呢，旁边的人呢，就是看到我这样哭哈，就把我拉到前面去绝志。我想，我就说，这简直是搞得太这个太过分了嘛！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所讲的，他要我觉知，但是我觉得说我当时哭了，话讲不出来。好，完了以后呢，就任凭这个牧师按手在我头上为我祷告。我觉得我逃不了，我说那个按手祷告了以后呢，那就有一大堆的基督徒就跟着我跑啊，就来追我啊，就拿着圣经要跟我上课啊，我真的觉得说头痛的要命。后来不久他们就要我受洗啊，我就当时想说我要受洗，我为什么要受洗？好，但是他们就跟我讲啊讲啊讲啊，后来我就想了说有一种方法好像一定有神，因为那个我突然那样哭，我觉得有神在感动我，说一定有一位神，但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说我的眼泪在那儿流，一定这个是真实的，我心中我就觉得说一定有这位神，那么呢我去信这位神呢也没有错啦，我觉得说哎呀我也没搞清楚不要紧呢，人家要我受洗我觉得有两个好处，一个我觉得很在冥冥之中一定有一个神，否则的话我是人生的道路我都一直在想很多的安排，我没有办法用我自己的道理去解释。再一个我就是觉得说哎我受洗了以后这些基督徒就不会再来缠我了。缠着我让我受洗，我已经受洗了，他们就会让我自由放行，我想怎么就怎么哈，我想去教会就想去教会，不想去教会你也不会来说我，因为我已经受洗。一般基督徒对另外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他一般就不管了哈。我就想说，哎，这样蛮好的，没人管我哈，我就受洗了。受洗了就的确没有人管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吃喝玩乐啊，就是偶尔有时间我才去教会哈。去教会的话，我后来我有了孩子了以后呢，我就发现我没时间了哦，因为我去觉得去教会呢，我觉得跟一帮基督徒玩一玩也不错嘛，他们吃饭啊叫我啊这样子，而且那些人也不会再惹我了，再不会麻烦我了，因为我已经受洗了哈。那当然我生了小孩以后我就觉得很忙哈，生了小孩我就干脆就不去教会了，一不去教会我大概就八年没去啊，没有去教会，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啊，我反正等以后有时间再去吧。好，八年以后我就觉得神一直没有放弃我。八年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我的同事都很多是基督徒拉我去教会，我都说我没有时间。我连接的八年当中我连接的两个孩子都是自闭症。我哪里他们一把他们带去教会，他们就会在教会里尖叫。我觉得说这怎么可能回教会呢，我就不去了。不去了以后我也不觉得我需要神，我整天都活在一个愁苦的里面。好，我也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完全忘记有神，我就到世界去找方法，我就是要找这个方法要解决这个事，我觉得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不能解决的事情。好，我就是一定要，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解决不了，那神却没有放弃，他的安排都是很美的。好，到有一次我们就搬家，我从南加州搬到北加州。好，那我搬家的话我就需要有人帮助我，我现在已经先去工作去了，那我要搬整个家，我要带着两个自闭症的孩子，我要把整个家搬过去哦。我们的先生真的是工作一叫他就走了，走了，我一个人在南加州，我要搬家。面对搬家哈，我就开始我就让我爸妈帮我，我就让我妈妈来美国，我说那你就帮我那两个孩子，我们搬家的时候我有人帮我照看孩子，我才能够去搬家嘛，去联系这啊搞那，我一个人真的做不了。我妈妈就来了，来了以后我们搬到北加州，搬到北加州以后呢，我妈妈就有一次成为一个问题，她说她在家里很闷，她在家里我们住的地方旁边全部是美国人，好，她就说没有人跟她讲话，我白天又去上班，好，她就我说那这样吧，没有人跟你讲话，我就找一个地方有很多中国人可以跟你讲话，那就是教会。我这个时候才想起教会，想到教会，那她就说好吧，那好吧，那她说我不喜欢这些信教的人，我说可是。那不是中国教会的话，你就找不到中国人哦。他叫做，哎，那也不错，在那里管他信不信教，反正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有人跟我讲话，我哪都去。我就把他带到教会去，啊，带到教会去了以后，他大概他先刚开始只是想去找人讲话，因为没有人在这里，没有人讲中国话。好，他去了以后呢，他也没有说什么。几个月以后，他竟然信主了。 他受洗，他跟我说他要受洗的时候，我吓一跳。我觉得说只是让你到这来跟大家聊天的闲聊的，怎么会你会受洗？他就跟我说他每天已经开始跪下来为我的孩子祷告，完了以后呢还每天读圣经。哦，这个投入的不得了。所以就这样子，神就这么安排让我回到教会。你知道后来又安排到了大概又几年以后，也差不多到了七八年以后，我觉得神真的有耐心。因为我当时的话，我只觉得说这个信主这个事情，祷告为我的孩子祷告的时候是我妈的事情。我跟我妈妈说，好，你这么虔诚，好，你就为你的孙子祷告吧，就这两个孙子，我还是忙我的工作啊，我的孩子啊，他的吃喝啊，就这样子，我都忙这些东西哈。那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神真的有耐心。一直到我已经没有办法撑下去，我其实觉得到了教会，我天天每个星期每天为我的孩子祷告五分钟，就是求神来医治他们。但是我看他们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好，我就是觉得我后来就到了一个差不多就到了一个有忧郁的状况。我觉得说我们教会的人好像也不太接纳我的孩子，我自己呢信主这么久，我也搞不太清楚神到底有没有听我的祷告。好，就孩子的情况一点都没有改变。好，那我就有一次就跟有一个传道人，我就诉苦哈，我就讲说我觉得说我回来的教会已经回来八年了，什么改变都没有，我真的是觉得没有，我走不下去了。我说我真的走不下去，这位神他到底在哪里？所以他后来就给了我一套，他说我想，他本来想给我一套这个内在生活，给赞美这一套哈。他后来一找啊，他买来，他把所有的内在生活的那个录音带全买下来传给别人看，他就希望我赞美，因为我的心情很不好啊，在那哭哭哭啼啼的哈。但是呢，他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赞美的录音带全部被人接走了，好，他就只有等候神那一卷那一套放在那个地方。他说我觉得你这个听不懂，哈哈，我觉得我哪有听不懂的信息，你就给我听。好，那当然，当我听的那一卷的话，那一套神就开接着那一套，就等候神那套录音带开始说在我的心里面做工。好，从那个以后，我后来也开始等候神。从那个时候，我一下子里面开始变化，好，里面就是像燃烧起一个热情。好，那个，所以我真的是发现神真的是每一步他都会带我们。所以后来就很快，后来我现在又回想起来，那个传道人大概只带了我几次，就是一个月内大概每个星期三啊，陪我一起读经查经祷告，完了以后我们交通，就大概就是一个月的样子，他就不见了，不是不见了，他就说他没有感动带我，哈哈，哦，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啊？我那个时候就好难过。后来我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神他给我们每一次的每一个阶段的安排，他都有他的计划。好，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把我所有的事情我先问他，我不知道怎么问神哈，我觉得说神也我还是不太，因为灵还不是太那么敏锐，我也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我就把所有的事情我就告诉他，完了要让他告诉我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事情哈，对，有一个东西后来我是现在回想起我才发现，实际上那个传道人开始有一点点偏差哈，已经开始慢慢进入有一点点那个极端或者是异端里面。好，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我是现在回想起来，所以神很快把他移开了。移开了以后呢，我一个人就，我后来就被别人带，就带到牧主先锋教会来了。就一下子，我觉得这个很奇妙，神都知道哪个时候是你最需要的。他把我带到牧主先锋教会，来到一个小家，好，到一个就是另一个小家长就开始带我。那个小家长当时只是对我的儿子，对，特别对老二哦，对，特别有负担，说我就是要帮助你起来为你的孩子祷告。好，完了以后他就是有这个负担，所以他所以这个小家长一带领我呢，一带就是带了八年。 好，我们的小孩真的，的确我也真的是很感恩，因为他的带领的话，我慢慢是开始就在寻求如何就是跟神连接的时候呢，如何为我的孩子祷告，所以我开始用赞美，用等候神，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这一步一步的经过。所以我现在到了牧主先锋教会已经有十年了，今年是我第十个年头，好，所以已经也蛮久了，哈哈。所以这样走过了来了以后呢，啊，那我的孩子情况越来越好，啊，那我的老大现在已经上大学啊，已经大概今年夏天或者是明年就可以毕业了，他学的是电脑专业啊，学的是啊，他成绩都很不错，是老大。啊，老二也各方面情况就是比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啊，但是我觉得这最祝福的是，我觉得我自己转向神，知道怎么样与圣灵相交，啊，知道开始不仅仅只是自己追求，而可以到网上来带你们追求，而且我自己也有小家，我也带别人追求，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神做的。你知道这个心谁能够改变呢？只有神可以改变。好，那我觉得神继续在安排。好，就前一段时间这位小家长呢，他慢慢慢慢往上升呢，他成了牧师，他完了以后越来越忙，完了我跟他讲话，我就发现呢，我跟他讲话呢，他常常就是心不在焉，因为他太忙了嘛。完了以后呢，就是我还没讲完，他就马上就说，诶，是你要一二三四，好，就走了，就走了。后来我就发现我跟你讲白讲了，所以我就发现他也没有办法开始牧养我了，他也跟我讲说，你长大了，我不需要我牧养了，你要去牧养别人。后来我在想说，可是我还是有需要啊，因为不管是我去带领别人，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属灵的阶段还是需要一个属灵的同伴，哦，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真的感觉到非常的孤单。好，我觉得说我自己的过去的小家长也不要我了，也不是他不要我了，是因为他太忙了，他忙到别人的服侍了，完了以后他也不是牧养，他现在也不牧养成人牧区了，所以基本上我就在他之外了，就是不是在他牧养的范围之内，他要牧养别人，所以他就说，你长大了，你要去牧养别人，不要再缠着我了，就是意思就是这样了。好，那他就说，只要有，他就说有大的事情你才能找我，哈，我还问他，我说那是什么大的事情我才能找你呢？他说，比方你要买一个房子，我说我房子早买了，我不要再买房子了，我不用再找，那我以后再不买房子，我就不能再找你了吗？哈，就是这样，我就非常的孤单，非常失落。后来我就开始祷告，我就求神说，我真的在，我需要一个属灵的同伴，我需要在我内心里面，我有这个内心非常的，就是说需要有倾吐的时候，不光是跟神倾吐，我还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成熟的同伴，我们可以在一起。好，后来就你知道神非常的爱我们，我们每一个成长的路上，你只要去祷告，神就会帮助你，会安排你，他会安排一个最合适的人在你的身边。这个人不是完全人，但他的确在那段时间一定可以帮助你。好，后来呢我们的区牧突然就跟我讲，好，有一天他就说，哎，他说我们这个所有的小家长都需要有一个代祷同伴，哈，就说你得跟另外一个小家长结成代祷同伴。他说，哎，这个某某某某某，他说你觉得他可以成为你的代祷同伴吗？哎，我说，哎，这个人他比我年长了。后来我就想说，哎，这个好啊好啊，我说那我很羡慕他的生命，因为这一个小家长他是从1995年开始就跟着江姐一起，就说就一起在这拓荒啊，完了以后就开始听内在生物，他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生命。好，我就很高兴，我说好吧，所以我跟他在一起，所以我就在一起，我们就开始每个星期我们在电话里面祷告一个小时，就这样。就是这样子，但后来我发现呢，他呢就是不仅仅成为一个非常的好的代祷同伴，也成为我的一个，就是说成为一个属灵的领，就是我带领者。他就开始告诉我，就把他的自己的一些见证告诉我说，你遇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你要该怎么反应。好，我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前两天上个星期他 还带着我一块出去吃饭，因为我的车坏了，我的车坏了，我都把车放到修车厂里面，完了要我去拿回来。好，我就问他说，我说你能不能你能不能载我去把我的车取回来，我说那我们就出去吃个饭好不好。像他一般不和人吃喝玩乐的，他只是他说啊，我只是为了救你，因为我在家里我的车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先生又回国了，所以我就没人帮我。好，他就后来我们就在一起吃饭，吃完饭我们还在一起祷告。好，他就一直跟我讲啊讲啊，这个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完了又讲很多的东西。好，我就心里，我当时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我觉得神他就跟我讲，好，他说神也有这个感动他，神他说给他一个感动，跟我的关系是什么？他说他要成为我的帮助者，他说神真的是感动我，我要成为你的帮助者。他说他一直有一个呼召，就是成为一些人的帮助者，而且这些帮助者都是神把他带到他的面前来，他不是什么人都帮助哈。所以他这个他有选择的，好，他非常知道怎么样跟随圣灵的带领。好，那后来我就非常高兴，我说啊，这样的神感动你来帮助我啊，我真的是很高兴哈。好，所以我们就是，所以我觉得是现在神仍然在这个在一步步的安排，后面的会怎么样我也搞不太清楚哈。那个网上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难道不是神的安排吗？从08年到现在这个好像并不是这个从平地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房间，现在已经我们白天的每天晚上的等候神都是300多人哈，最多的时候到了什么380、390，有一个人说他看到有到400，我还没看到400的数字，但是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话，也是神的安排，你不觉得吗？神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实际上我过去一直很想，我很想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神。好，那个好，这个好好在我们的教会好好的服侍神哈。我的文字里我就在觉得说，我一定是被神呼召在这个文字上服侍的哈，就在我们教会，我很想做编辑哈，这个编辑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就我这是我的想法。但是呢，这个门就是一直不开哈，我真的很惨哈，在那个时候这个教会编书的时候，常常是把我，就是我觉得有些原因啦，可能有的人就觉得我的文笔太花里胡哨啦，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反正就是排斥在外哈。所以后来我那个时候一直很痛苦，我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在痛苦之余，我那个时候呢，我常常写文章嘛，放在网上，但后来就发现在网上发现了一群也听内在生活的弟兄姐妹，我们开始就有一些相交，我们就开始有些聚集，就是每个星期六的聚集，不是现在才开始的，08年我们就开始。好，就是所以到现在的话，就是人越来越多，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说这也是神的安排，他把我的个人的想法，你把门给关了，所以我现在一点不觉得这个是哪一个人排斥我啊，怎么样？不是的，这是神开门关门都有神的同在啊，都有神的美意，不是他，所以我就后来我才想说，哦，原来因为我自己的意思，我很想做什么样子的服侍，但是神就把那个门给关了。好，关了以后。现在的服侍是我原来从来没想过的，我那个时候要出去跟人家有一个团契，那个时候以前很早以前，别人让我只是分享一下我的孩子怎么得医治哈，上台分享15分钟，我都会在大脑，我就会在台，我把所有的台词都背好，到台上去还会大脑放空。大概我只能讲话，我只能跟别人在公开的场合讲啊，讲话只能10分钟，我就讲不下去了。好，因为我所有的东西我要把它背下来，我不是一个很会在这个很这众多的场合里面这样子去讲的哈。好，我就发现神的安排一直就这样的安排，让我们的网上成为现在的这样的规模。而且让我们每个星期都可以有一些话语跟你们分享。我真的是知道这真的是神的带领，他的安排，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想的，所以你不管你今天遇到是顺境 和逆境，我刚才也讲了很多顺境，也讲了一些逆境，开的门和关的门，这都有神的美意，你都是要去谢谢他，就是而且是顺服在你的环境的当中，好，你就去跟随他的带领，你就发现神会借着你做一个非常完非常美的事情，好不好？你就是要相信他，好，这是他另外一种爱。还有一个就是第四个爱，是完一个完整热情的爱。这个我觉得很需要神的开启哈，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每次讲到神的爱，我也觉得我的大脑就放空，想到他的爱。实际上我这段时间晚上，我们晚上常常等候神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神的热情在那个地方，我几乎每次都会感到神的同在。好，但这个你感觉不到，这个不重要。好，重要的是你真的你有没有感觉到他一个平安，就借那个时间他平安可以进到你里面。好，有的人会感受到神的同在，有的人会在那落泪。好，所以我们常常在等候神的时候，有些人的眼泪就不停的流，就跟我讲说，这个对吗？我为什么会流泪呢？你知道这是一个因为神的热情在你的里面，他燃烧起你里面的热情。好，就会让你会有感觉到，有的时候你感觉，有时候不会感觉得到，但是你知道他是一个热情的神，他甚至对你有一个专注一对一，而且还有点疯狂。好，所以有时候我还觉得，哎呀，好像圣灵今天带着我们在跳舞啊，圣灵今天带着我们，他就像一个鸽子一样在你的心里面飞翔哈，那样。所以我常常会感觉到他的那个热情。好，所以鼓励你们常常的来等候神哈，来参加我们的等候神聚会，你会越来越感受到他的热情。好，这是一个开启，而不是一个概念，说他是一个热情的神。那你说，那我还是感觉不到啊，他为什么热情？我一点都不感觉到。好，那神呢，还有一个他的一个期望，他是一个喜欢建立关系的神。好，以上我们中国人哈，我们爱神，我们用什么表达？我们都有什么表达？我们喜欢做事情，我们要办活动，好，这个啊，再是遵守规条，用这种方法，我们来这个表达我们的爱，我们只会这样嘛。那这个我们要这个办多少活动啊，福音活动啊，还要完了有圣诞节，我们都要搞多少节目啊，要邀请多少人到教会来啊，完了以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服事啊，最好是把我们自己工作都辞掉啊，这个才叫爱神。完了要遵守规矩啊，我上回回国啊，去了好多教会，每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规矩啊，我都没有看到五花八门啊，我都想说，哦，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呢？你知道耶稣为你死，他是怎么吗？他是要你进入一个这样的宗教的里面吗？一大堆的规条啊，每个有的教会的规条真的是有一些很出格的一些地方哈啊，就是就比方说哈，比方说那个我去一个教会，他们当时要分饼拨饼聚会。波饼聚会，他的教会的要求呢是这个，他让我来带哈，带波饼聚会的人，他要倒那个酒。但那次那个教会那天呢有去了大概有100多人哈，那呢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瓶子，那个瓶子里面装的葡萄汁哈，完了有一个个的小酒瓶，非常小哈，让我一个个的倒，要倒100多瓶。我到了以后手都发抖哈，我就跟旁边那个同工说，我说诶，你们能不能够有人帮我，大家一起帮我倒一杯杯的倒到这个小瓶子里面呢，小杯子里面的话，那我们就快一点嘛，要不然一大堆100人就都盯着我看，呵呵，那我一瓶瓶的带。他说这是我们教会的规矩，一定是你倒，要不然的话这个就不圣洁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不对吧，就是不能那样拨饼哈，就是不能。后来我后来也是倒了不太好，后来我手在发抖嘛，所以我倒了以后很多东西都滴到外面哈，我就看到旁边有些人的眼光，就是那种批评论断的眼光，说他竟然在神的面前倒酒杯倒葡萄汁都倒不就不会倒哈，一点都不圣洁哈，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原来这些，你觉得我们拨饼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拨饼实际上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知道自己真的在他的面前真的是有一个心智转向他，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转向他，我们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好，完了以后，或者是我们有跟谁有什么怎么样的，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心，而不是你倒葡萄酒要怎么，葡萄汁要怎么倒，是我倒还是别人倒啊？我后来才发现，我们人注意外面的规条胜过于你的心，所以我倒去倒来的话，一大堆的，我想嘛，很多人可能在旁边看的话，也只是在那批评论断哈。那我想的话，那个聚会，你觉得我们达到了一个，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没有？并没有，虽然我觉得并没有，因为我们太注重外在的规条，好那个，所以神却注意只建立一个关系，他要的是你的情感，他要的是一个关系，所以他就喜欢，他常常喜欢你啊，在他的面前是卿卿我我，讲不完的话，一种亲密的关系，还有一种爱的默契，不是让你去遵守一些外面的规条。好，所以你遵守他的规条呢，也不是因为某个人某个教会规定说你不能喝酒，你不能抽烟，你不能化妆，你不能戴耳环，好，任何这些东西规定，如果这些不是因为爱他而做的，你是白做了啦。你就是，所以所有的以前人家在网上有些来问我说，诶，你觉得我该不该，我可不可以喝酒啊，我可不可以出去 party 呀、啊？后来我说，你这个要为什么要问我，你去问耶稣，他喜欢你做这个吗？啊，你今天本来该你去聚会，好，完了以后呢，有朋友来邀你去喝酒，哈，你觉得耶稣喜欢这个，喜欢你做这个吗？我就说你凡事都可做，但不是样样对你有益，这是圣经里讲的。好，所以我们所有的遵守的东西，遵守的他的命令，都是因为我们爱他的缘故，好，希望跟他建立一个关系，而不是为了遵守某个规条。好，所以我们爱神不是用自己的想法，不是用自己的方法，而是真的是与圣灵相交。好，与圣灵相交，这个讲里面讲到住在基督里，我们住在基督里里面的最重要的就是与圣灵讲话。好，但是我们呢却有一些误区哈。好，那误区的话，我们第一个误区，好，第一个就是我们用做事，用好行为来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就是做些事情啊，在乎，实际上神并不在乎你做事啊，他在乎你这个人，他在乎你是否在暗中跟他，这个在内室里跟他连接，好，就是一个以圣灵相交，好，实际上这个是积累恩膏的唯一的办法啊，因为你像，实际上你要去服侍人，好，你做很多的活动，你却没有跟圣灵相交，你没有恩膏，你出去传讲神的话，你却不去等候神，你实际上你的恩膏是没有的，你讲去讲来都是知识。好，所以你要去服侍的时候，你最重要，你需要恩膏，也不是别人按手。我真的觉得很不太相信这个，我要恩膏我就找一个大讲员，完了按手，最好是一按手我就倒下来了，我就有他的恩膏，我就会出去传讲。我不觉得这个能够做到。好，分次恩膏，我觉得说还最重要的是你与内室与神的关系，你跟神有关系，你的话语就会有恩膏，所以你的服事就会有能力，所以你才会结出果子。所以我们在网上的各种各团契的领袖，或者是你是传道人，你一定要注意你的服事跟你在内室里面的非常有关系，好不好？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我们的误区呢，就是我们用这个遵守规定来证明自己爱神。好，这个就是所以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用规定来看我自己，哎呀，我今天达到这个啊，我没有达到那个，所以我们看自己，我们也会去看别人。所以你去要求自己很严的人，一般来说你也会去要求别人，很苛刻，所以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没做对的。就跟法利赛人一样嘛，他对自己要求很高，但他对别人没有怜悯。好，他就觉得他所以就是一种完美主义啊，把那个标准要得高高的。好，实际上有一次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不知道跟大家分享没有，我当时就讲说，圣灵当时就开启我说，你知道 那个完美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等于是在说什么吗？完美主义的话，人呢，实际上他等于在说，耶稣的宝血无法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好，需要用你自己的努力呢，来你立自己的义，这就是一个完美主义所要做的，就是把耶稣给撇开了。我比较有本事哈，我可以自洁，好，这个洁身自好。所以很多宗教都是有洁身自好，佛教啊，甚至在这个基督教里面一些很偏差的一些这个异端，这个也会那样。像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就是很多的规条，他也不信耶稣，然后现在就是耶和华他的神，耶稣只是你的大哥哥。这是有一个我原来有个同事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告诉我耶稣只是你的大哥哥啊，我就觉得是这样的，他觉得耶稣也是被造的，也是被神造的，是吧？这是，所以他们就要为自己要立自己的义，就他有很多的规条，好，有很多的规条。好，即使是天主教也是的，有很多的外壁的教条哈。好，所以一切的祝福，神的祝福都是什么？他都要需要你自己的好行为来换取。你要做好了，好，神就奖赏你。你今天要没做好，属你今天没有成根。所以上次有一个在这个在网上就有一个姊妹问我说：“嘿，我这个我今天早上没有成根，所以我出去的时候呢，好像是跌了一跤，还是他的孩子怎么跌了一跤或怎么样？”他说：“我觉得神在惩罚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对的嘛。他觉得我们呢，今天神对我怎么样，好，就好像是跟我今天的好行为有关系。我行为好，神会祝福我；我的行为不好，神会惩罚我。当然，我不是这样子跟你告诉你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随便去做坏事哈，不是这样。但是我就不能用你的好行为来换取神的祝福，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要一个耶稣的血代替了我们一切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轻松的做我们的自己哈，你才能够活出你的自由和美丽。好，在这个基础上，你才可能爱人如己啊。所以呢，还有一个第二个误区，这第三个误区哈，就是在人群中间寻找神哈。我今天讲的太多了啊，好，我就再讲快一点，没关系哈。我这个一讲闲话，我现在就怎么越讲越多了哈，不好意思啊，这个现在太自由了，一自由了以后我就越讲越多哈。好，第三个误区就是在人群中寻找神。好，我们人，我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找知心朋友，希望别人能够理解你。可以欣赏你，我原来找男朋友的时候是这样，哎呀，我话都不要讲，他就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好，我刚开始嫁给我先生，我也是这么要求他，你为什么没有那样对待我啊？因为你应该想到我会想到那个，所以我先生一头雾水。我先生是学理工科的哈，学过理工科，他是学物理的。所以他说你不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就觉得说你是我的先生，如果你爱我，你就会知道我心里怎么想。所以把他给苦坏了。那个时候我看他竭尽全力来讨好我，但是总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所以我们两个人，我就觉得好失望啊，他都不理解我。后来我才发现，现在我才突然才发现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好，这个师母呀，对对对，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就是那张姐最近等候神的时候，神开启我了哈，他就说神在我们心里面造了一个园子，像伊甸园一样那么美，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它无边无际，所以像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常常无休止的在园中翱翔，所以你平常。会做白日梦，对不对？到那我翱翔啊，这样子，完了以后呢？但是你这个园子的外面呢，还有一个高高的墙垣，很高的墙，别人都进不去，只有谁能够进去？只有神能够越过这个墙。 所以呢，你的心思意念呢，即使是这你最知心亲密的朋友知己，你进都进不去。好，这实际上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知己，他一定要知道我，只要他只要看我一眼，他就知道我心里怎么想。我告诉你啊，这个是作家的这个文笔下的一个欺骗哈，因为这是我觉得我发现是这个小说的写小说的这个爱情小说的这个作家他自己没有得到这个，他就把它写得非常理想化，好，就让人感觉到呢，一定世界上一定有一个人，他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哈。跟你有那样的默契，高山流水遇知音，这是我一直的一个梦想哈。我现在发现那个梦想没有办法实现，只有神能够进来，人进不来啊。所以你为什么就找不到知己？好，那只有圣灵可以来，但是呢，圣灵却是一个绅士，你如果不邀请他，他会在你的墙外面，高高的墙外面静静的等候。一直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你醒悟的那一天。好，这个是也是前一段时间等候神。好，这个神圣灵的开启。他说你在等候神，可是你关着门想自己的心事，你以为你在等候神。你有一件事情你在等候神中间没有做的，就是邀请圣灵进来。好，所以我才说，哦，我原来等候神花了这么多，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我原来把我的墙的那个旁边有一个门哈，我要邀请圣灵。好，所以你的心思意念不管怎么样在你的园子中间翱翔的时候，实际上很简单，你不要压抑。有些人说，哎呀，我等候神的时候心思意念乱飞，我怎么办？我压抑我也压抑不住。我告诉你，我现在才发现你压抑不住的，神造的就是这样，你的心思意念大概都没有停止过。你要如果大脑放空，你的心思意念完全停止，我觉得那个很难。我至少我现在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让它停止。我现在能够做的，我常常是邀请圣灵。我就说，圣灵，我现在在想这个，我就好像是在做白日梦哈，不知道想哪去了。我就跟圣灵说，圣灵，你要来告诉我，好，来进入我的这个心思意念里面，你来开启我，我为什么要想这些东西，我该怎么办？好，我的心思意念在想这个问题，这很可能是我当时的情境，我心里面的意念。我说，圣灵，你来带领我，你来牵引我的心，你告诉我怎么办。好，所以我现在开始，我现在晚上带大家等候神，也慢慢有点这样与圣灵的讲话，所以里面圣灵有时候就会给我一个画面或者一个意念，好，我们就开始那样子，我就开始把它祷告出来。所以圣灵就在你里面讲，你知道吗？这就是你被造的目的，你的被造的目的就是在你这个园子，他造你的那个园子里面，你跟他讲话，完了以后就是，那这样的话，他也会满足你的孤寂的心，你的心也可以满足他的渴望，所以这是我们双方的被满足，你知道吗？并不只是我们一方面说我希望他神的同在啊来满足我啊，他也非常渴望我的心是朝着他，邀请他进来跟我讲话。好，那所以呢，那我们这个原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这个领受爱，这个不是一个知识哈，而是一个开启，这个开启需要神的同在，就是与圣灵相交。所以这个课的课程 MyBeacon 这次教的课程的第二课，他就讲到住在基督里最第一步，而且是最根本的那一步是什么？就是与圣灵相交。你没有这一步的话，你基本上你没有办法达到，好，那个达到这个住在基督里，这是一个根基，这是你每天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好，所以你要如果没有这个属灵的，没有这种操练跟圣灵相交的话，其他的属灵的操练你是没有果效的。比方说你要去传福音，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说，我今天去传呐、话啊，因为以前有我们小家就有弟兄姐妹告诉我说，我要去传福音，你一定，小家长，你一定要带着我们一起到超级市场去发单张。 我那个时候是被他逼得不得了，我说好好，我们去发单张。我发单张以后完全没有果效，因为我们这个根本没有跟圣灵交通，发单张到哪里去发，发给谁，向谁传。所以我们常常我大部分时间我把单张发出去，一回头来地下满是单张，好多人拿到以后就扔在地上去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果效，你没有，你不知道，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谁预备好了，谁的心预备好了让你去传，用什么方式去传，哪里的庄稼成熟了，好，你要跟圣灵讲话，让他告诉你怎么办，好不好？所以一个是这样，再一个你说读圣经，那有的人说我大量读圣经，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了以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读了什么。好，那我再去，以前我知道读了圣经，读了很多，完了以后呢，我不知道他到底讲什么呢，我就去看解经书，让这个圣经解经书来解释这句话怎么讲，那句话怎么讲。好，所以解了半天，我读了很久很久，我还是没读明白，因为解经书是别人的东西，不是我的，所以也没有成为我的生命。好，所以我们得读圣经，我们要与圣灵相交，否则这个圣经读着读着你就觉得很枯燥，枯燥乏味。好，是因为你没有跟圣灵相交，你要停下来安静下来说，神啊，你要用这段经文来开启我，你来开启我，你到底要对我讲什么话。好，这个，所以后来这个这节这个信息里面，好，那个 YB 会也是讲了与圣灵讲话相交，不是用很长篇大论。他说你开始就是用短小的句子，完了以后呢，你每次的与圣灵相交只要十秒和二十秒钟，你觉得可以做到吗？十秒和二十秒，他说完了以后，你慢慢慢慢的成为习惯以后呢，你就我慢慢就把这种十秒二十秒完了变一分钟，完了又有等候神，再加上你这个再跟他讲话，慢慢成为一个习惯，完了成为变成一个小时的祷告。他说并不是马上跳过去的哈。好，那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不是今天，昨天晚上等候神的时候，圣灵就在里面开启我，就说，他说你知道这个与圣灵相交哈，这个实际上很多人实际上是蛮简单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呢却觉得很难，因为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很多人说我很忙啊，我忙到等我想起来跟圣灵相交的时候，我已经快睡着了，好，那个已经累得不得了了，所以呢，就今天就算了吧，我明天再跟他讲话，等明天我就继续的忙。所以你今天昨天晚上我等。带大家等候神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陀螺，就是打陀螺的，对吧？不停的转，不停的转。他，你知道吗？那个就是你，你就陀螺不停的转，不停的转。所以神，你说神要跟你讲话，但是你却是一个像一个陀螺一样的那样拼命的转。你认为你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吗？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听不到神的声音，不知道神的旨意的最大的一个原因。我们忙得像陀螺一样。好，你知道陀螺是怎么样的？你说陀螺是不是会往前走，走很快，有没有？没有，它就在原地不停的转，不停的转，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快停下来的时候，旁边外面一个鞭子啪转一打，它再转，再转，再转。后来神就开启我，就说你知道这个鞭子是什么？鞭子是旁边人对你的期望，很多人告诉你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完了以后呢，你的儿女啊要要求你要这样，完了你的父母要求你那样，完了你的老板还要求你另外一个样子，就用这个鞭子不停的打你，你就拼命的转，转到最后你等别人问你的时候，哎，那个你最近在做什么呀？哦，最近在用是做什么？我就是在瞎忙，是不是在瞎忙？这就是你的，就说你的，这就是你的状态哈。所以你当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像一个陀螺，在那转得很快很快，完了以后又也抱怨神不跟你讲话，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你都到那旋转去了，你觉得你听得到吗？好，所以为什么说住在基督里，为什么让你有安息？安息就是让你这个陀螺停下来了，不要转了啦。这就是神为什么要立安息日， 新约你们安息日是每天每时每刻，不是说哪一天好，就是星期天或者有的人说星期六啊，不是那样的，也不是守这个，也不是守旧约里面那样的安息，说我今天不做事，你不做事，你的心里心思意念还可以再忙啊，继续再规划，再想另外一步啊。所以真的是我们真的是需要与圣灵对话，安息下来，安息下来，把音乐一放，好，与圣灵对话，让你这个陀螺停下来，让圣灵有机会跟你说话，好不好？好，那怎么样说话呢？有人说，哎呀，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子跟圣灵讲话。好，那第一个就是他这个里面讲到用圣经的话与神对话。好，这个信息里面讲到说，你就是感谢啊，你就是开启，是不是？好，感谢神，好，那个开，让圣经来开启你，是不是？好，诶，我今天我这个好，你还是有声音哈。好好，那我们用，那我们常常有时候，当我们读到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神说，主啊，我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开启我。完了以后呢，你就完了以后呢，你就感谢他。完了以后继续说，神啊，这节圣经到底讲了什么？好，完了以后就是开始等候神。好，我们这节你知道你知道这个，这是那个 Mike Bickle 他也讲了，教了一种，他上次他讲话的教的时候，他没有提到这个，用这个，实际上他在这个讲义里面讲说，用这个 trust 祷告法就可以这样子去与圣灵相交。好，昨天我带着我们小家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开始这样子去练习了一下，但这个练习我觉得哈是这样的。是你当你不知道怎么样跟圣灵讲话，不知道怎么样子用圣经的话跟圣灵对话的时候，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讲话的内容啊。很多人你说，哎呀，我从来没跟神讲过话，你突然让我跟神讲话，我就一片空白。所以这个是一个开启，这是一个开始，好不好？我们就用这个来开始跟神讲话。好，我们就是来练习一下。练习一下这个，好，这个约翰福音15章第5节，我们等一下练习，我们就练习哈，就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那我们就看看，我们就自己在想说，哎，神，我们可以谢谢他，你知道这个是应许，还是命令？因为他就说，我们选择经文的时候，你要选择是两种，一种是神的应许，一种是神的命令。好，我看这个里边呢，有神的应许，也有神的命令。好，就是这个，他讲到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好，在我里面呢，我也藏在他里面。好，这人就多结果子。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应许。好，完了以后他也讲了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也觉得说，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好，所以实际上他也有一点点带着命令似的，就说你要常住在我的里面，我就会常住在你的里面，所以又有一点点命令哈。所以这两者都有。那我们可以就把这个祷告的时候把它祷告出来。好，那我们这个祷告的方法是什么？好，我们就是那个 trust 的祷告法。所以因为你刚开始的话，你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做哈，你就用这个 trust 的祷告法，就是 T 是 teaching 感谢，好，那个 R 就是 revolution， revelation 就是开启， U 就是 use me， 那是使用， S 它都是用英文嘛，strengthen me， 那就是加力量给我。最后一个 T 就是教导，是 teaching， 好，那个第一个 T 是感谢，那是 thanks。 好，那好，那我们可以有一点点，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我们可以练习练习，好不好？好，把音乐 好，这个放出来，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用我们刚才这节经文，我们开始有一点跟圣灵讲话，好不好？好。好，我们圣灵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进到我的心里。圣灵，你甜美的灵，谢谢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谢谢你真的是拯救我，让我连接在你的葡萄树上，接受你的供应，接受你的开启。耶稣，谢谢你，圣灵，谢谢你，圣灵，我要住在你的里面，我住在你的里面，你就会常住在我的里面，这是你的应许。我谢谢你给我这样的应许，我要常常住在你的里面，常常与你讲说话，给我恩典，每天与你相交的恩典。我打开我的心，欢迎你，圣灵进来，让我这个园中开始结满果子，这果子是为你存留，我的生命开始结丰盛的果子。圣灵，我要和你在一起。是的，我要常常在你的里面，这是你的命令，我不能离开你，离开你我什么都不能做。圣灵，谢谢你继续的开启我，我如何将我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我真的好想住在你的里面。智慧启示的灵大大的开启我，进入第二步开启。告诉我如何做这样的一个枝子，我要自己用力吗？我要自己用力的住在你里面吗？圣灵开启我，开启我这样像枝子一样安静安息，连接在你的身上，连接在大树上， 安息中吸取你的供应，原来住在你的里面是这么的容易。圣灵开启我，我怎么样结果子？我以为结果子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要计划很多的事，我要为你做出力，我要办很多的活动，我在忙碌中服侍你，圣灵开启我，这果子是怎么样接下来果子？圣灵把圣经开启在我的里面，结果子实在不是枝子的事情，是的，耶稣是栽种的人，阿爸父做修剪浇灌的工作，是的，就只是安静安息，让圣灵来做栽种修剪的工作，我们自己实在做不了什么，圣灵继续的开启，自己没有办法自己来结果子，我需要圣灵你来帮助我，开启我，光照我，修剪我，让我的真的是接触又大又甜的果实，可以供应别人。圣灵继续开启我，圣灵，我也向你来求，我们用第三步来祷告，就是使用我，圣灵，将你栽种，将我，当我能够结果子的时候，求你来使用我，我真的好想，好想为你做事情。但是我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圣灵，你有你的时间，你使用我的时候，你有你的时间，你会为我安排合场。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定和呼召，是的，圣灵，帮助我不要自己去找很多的活动，自己找服侍的工厂，以为那是你的心意。圣灵，你来开启我，此时此刻，你要我做什么？ 我相信你是在使用，你会使用我。你告诉我这个季节，你让我做什么？我要安息在你的手中。安静，看看神有没有感动你。这个季节，他到底要使用你做什么？也许这个季节，圣灵让你安静、安息，学习与他相交，与圣灵相交。也许圣灵只要你做一件非常小的事情，来仰望他。我今天要祝福哪一位？祝福你身边的一个人，也许只是跟他鼓励一句，安慰一下，给他一个拥抱，非常简单，让圣灵感动你。好，我们祷告下一步，加力量给我 strengthening 圣灵，开启我，将我此时此刻的命，此时此刻的季节开启在我的里面。你要使用我，更要加力量给我，否则我做不到，我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更多充满我的心，让我能够勇敢地踏出一步。如果圣灵这个时候感动你要去做什么，但是你觉得超过了你的能力之外，你就跟圣灵说，你加力量给我，我需要，我要住在你的里面，我要口才知识都全备，这是你给我的应许。圣灵来高摩我的服事，赐给我能力，我够用的恩典去服侍别人。好，最后一步就是教导 teaching， 常常在森林的里面求智慧和启示灵开启你，你每走的一步路都需要他的带领，不要自己乱跑，不要用自己的血气、自己的力量去乱跑。圣灵，欢迎你教导我。教导我，在每件事情上，教导我有你的智慧。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把 你需要什么方面的智慧，哪件事情需要处理，说给他听，说圣灵，我需要你，需要你告诉我怎么做。我安静在你的面前，你来告诉我。谢谢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其实我们还可以讲到，像我们刚，我们还可以再说的更多哈。我只是这个只是一个示范，你看我就这个五个 trust 的祷告法，你就可以祷告这么久。你祷告的时候，当然我刚刚在祷告中间，我只是因为为了时间的关系，所以中间没有停留很多的时间再祷告下一步。好，我是讲得很快。实际上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祷告一句，好，你中间隔一点时间，好，再祷告下面一句，想到了下面的一个祷告词，你再往下面讲。所以你就这样子，你像我们这样一下子这十几分钟就过去了哈。好。还有一个是用这个哈，这个方法，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跟圣灵相交，好，你就把这个 trust 的祷告法这样是可以祷告很久。实际上你要练习多了以后，你越来越知道怎么祷告哈，怎么样用这个祷告法。还有一个呢，就是诉说你的心情。好，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心情特别不好，或者是心情特别好，反正任何情况，你的情绪比较激动哈，就今天。那你就是实际上你可以邀请圣灵来开启你的心，好，就是加入你的情绪的当中，诉说你的心情，好不好？像圣灵他就是有一个渴望，就上次我提到的时候，他的渴望是什么？第一个渴望是他要得到你的心，第二个渴望他就是要参与你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好，他想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啊，有什么抓住你的心啊，完了呢，你的重担要不要来交托给他呀，你都是哪些重担啊，你今天遇到什么事情啊，你的心常常落在这个里面啊，完了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怎么解决。好，你可以告诉神，你也甚至可以跟神说，神，你为什么离我这么远，我这些祷告你有没有垂听，我祷告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垂听，像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跟他讲。好，这圣灵很喜欢你跟他讲话，不怕你不讲，就怕你讲，甚至发怨言都没有关系，发牢骚都没有关系，圣灵不会被你伤害，好不好？这个，所以有时候我有时候祷告，有时候会跟神发脾气的，我真的会，我倒不是说骂神了，我就是只是说，我有这样的，你这个太不可理喻了，我遇到这个东西，你竟然把这样的环境给我，怎么怎么的，这个人怎么怎么的，我就会跟他讲啊，跟他讲了，神就会开启，圣灵非常有智慧，知道你怎么开启。好，那我们来到，我们每天晚上来到那个来等候神的，来参加等候神聚会都知道。好，那我们这个与圣灵相交，我们有一点点步骤，很简单的步骤，第一步就是。谢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好，那你要谢谢他了，要知道感恩了，因为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好，圣灵实际上已经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我们却没有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跟圣灵讲话。好，那我们的灵就是死的，所以那人是有灵魂体。好，这是我在那个等候神的时候常常跟大家讲的，有人和灵魂体，好，都是被神所造的。我们的灵被造是专门是与圣灵相交的部分哈。那魂呢，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情感，也是我们的为人，也是我们生命的 那一步。好，这个地方的话，那个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情感如果没有圣灵进来，我即使基本上我是一个血气的人，我即使我是信主的，我还是所有的事情我都是自己想到什么我就要干什么哈。那所以这是一个属肉体属血气的，就是这样子是讲的。好，那所以血气方刚的人就是被我们的这个魂思想意志和情感来牵引。好，当我们与圣灵相交的时候，我们的灵就开始苏醒起来。所以为什么你越来越跟圣灵相交，你的灵越来越敏锐，你就开始你就会开始那个知道怎么样子，圣灵是讲了一些什么话，好，圣灵是如何的感动你。好，好，他这个这个是第一步哈，所以你要谢谢圣灵，完了又开始来邀请他。第二步，所以就要欢迎圣灵。好，刚才我也提到说，圣灵他是一个绅士，好，是一个非常的 gentle 啊，他 gentleman 哈，他这个他不是自动的。自动的，现在他像邪灵有时候就是这个冲进来哈，圣灵他要你邀请他才会进来。好，这个信息中间，我们这一次的第二课的信息里面，他有一句话就讲到说，基督徒的生活是持续的与有位格的他对话，他有许多话要说，但是他让我们来决定与他对话的步调。好，那你讲到说，我们一旦开始与他对话呢，他就便会继续下去，他也会跟你对话。但是一旦我们停止了呢，他也会停止。好，直到你再度开始。所以你的开始是非常重要的。你不开始他就不说话。好，所以你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个神太沉默了哈，因为他要等你。好，他就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尊贵。好，他就是他非常尊敬你，尊重你的意愿。你不要讲话，不要跟他讲话，他就不跟你讲。他等着你。你要跟他讲话，他就很高兴的说，我真的是等着，好高兴有这一刻跟你讲话。所以你要住在基督里，你要跟他持续的对话。好，就是你短暂的对话也可以。所以你要主动。好，就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好。那第三个步骤呢，我们就是慢慢的跟圣灵讲话，让我们的心专注哈，专注的哈，我们可以用 trust 的祷告法，我们也可以刚才说的是用诉说你的心情，好，问他一些你的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需要他引导或怎么样，你直接进入也可以，不必要每次都要经过这个 trust 的祷告法才能够进入其他的，那个是要你就说你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你可以先用那个开始，用一节经文开始。你觉得那种简不简单？很简单嘛。哪一节经文，你今天读的经文，只要是里面有应许、有命令的，你就把那节经文拿来祷告。因为你每天都灵修，对不对？一定有这样的经文。好，你就这样子去祷告，然后的话慢慢进入。好，也可以讲，或者你今天心情不好，你就直接进入你的思想状态。好，跟他讲话。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再花几分钟，我们来看看，讲一讲你的心情好不好？刚刚用三个步骤，第一步谢谢圣灵，第二步欢迎圣灵，第三步跟圣灵慢慢讲话。好，这个讲话的内容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让你的心专注，好不好？好，我们用这个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好不好？好，我们继续的来。圣灵，我们来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的第一步，谢谢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圣灵，我谢谢你住在我的里面，让我这个人变得如此的尊贵，让我的灵不再是死的。圣灵，我不再与你分离， 你原来离我这么近。就只有那么一寸，近在咫尺。谢谢你住在我的里面，你要成为我随时的帮助，随时的祝福。好，我们第二步，欢迎圣灵。圣灵，我欢迎你。我打开我的心，欢迎你。原来我的心是你所造的一个关锁的圆，一个禁闭的井，一个封闭的泉源。我曾经寻找人进入我这里面的园子，但我得到的是一个孤寂的心。我在等待，我在寻找。原来这个园子只有你能够进来。我打开我的心，欢迎你。你就是我寻找的那一位，你理解我，欣赏我，进来等候我与你倾心吐意。这是我的渴望，得到一位知己。圣灵，这也是你的渴望，你要得着我的心。圣灵进来，我们手牵手，在这心思意念的园中慢慢行走。你来牵引我的心，行走在这园子里面。让我注视你，圣灵，向我的心中释放一个热情。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用想象力，想象圣灵进到你的心中，它像一股活泉一样慢慢的涌进来，冲刷他属天的性情，要变代替代你属地的性情。你就是要跟他说说话，持续的与他说话，不要停止。继 进入第三步，跟圣灵说话，神感动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圣灵，我好想与你谈心。将我今天的心情告诉你，工作中的不如意，小孩子不听话，家庭经济的窘迫，是我把这一切我都告诉你，它压在我的心中。我告诉你，把这个重担交给你，任何一个重担对神来说都很容易，把重担交给他，让他不再成为你的压力。你如果今天有什么事情压在你的心上，有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告诉他，圣灵，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开启我的心，来与我讲话。圣灵，我渴望听到你的声音，你来跟我讲话，我需要你。细微的声音，轻微的感动，圣灵，我接受了。任何一个意念，一个图片，一个开启，你就是接受。圣灵，我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这样与我们同在，你住在我们身上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不好意思，今天稍微有一点拖了一点时间，我很想这样子具体的带着大家操练哈，你才知道我们这些课程它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要不然我们都听了一大堆知识，所以我就是今天就是啰嗦了一下，用我个人的一些经历讲的比较形象一点哈，让就是说比较容易课堂的知识就比较好理解一些，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聚会就到这里。那后面呢，我一般我都是留下时间呢，就大家自己分享啊，你分享什么都可以，好，分享你这些课给你的开启，给你的得着，好，或者是分享你的问题，好，你的任何的事情，好，我一般现在就是开放，就说那聚会结束了，有事情的人呢，你就自由散会，好，你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哈，你可以走，好。但是你也想，如果听接下来好跟大家一起，我们一起坐下来，闲聊一下也很好，好不好？好，那现在就是大家的时间啦。好，你就可以，你要想分享的话，你要想上麦，你就打一；你要想呢，你没有办法上麦的话，你可以打字分享也行。我们就在这 家人在一起闲聊，我也蛮喜欢